首先很谢谢教会今天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在这里来做礼拜，很感谢神。我看到教会在Delaware 这个地方的在这个 Delaware Wilmington 这个地方的兴旺，我也看到弟兄姐妹爱主。刚才唱诗也给我很多的鼓励。我知道神爱我们世上的人，但是呢，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我们盼望也能够把神的爱能够表达出去。我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根据刚才的经文呢，想跟大家一起思想有关于双管齐下的宣教投入。我小的时候，刚才讲过，我小的时候呢住在阿根廷，住在南美洲。那当时呢，我是在那里信主的。我在一个很小一个教会，大概是40个人的一个礼拜堂。在70年代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呢，基本上呢。基督徒很少，不但基督徒很少，然后我教会里面也一直都没有牧师，因此呢，在教会当中呢，我们没有传道人，我们也没有什么样的教材。当然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你可以用这个 Internet 来做教导，也没有 YouTube， 你可以上去看很多不同的东西。所以呢，我也看到教会在那个很困难的环境当中呢。弟兄姐妹，尤其那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很忠实的，在将近可以说是世界的地级呢，在那里来传扬福音。我在那边信主，那在那信主的时候呢，就成为教会里面的一员。而在那个环境里面呢，我发现呢，因为我们没有传道人，所以教会一些长辈就在我们当中来讲道。那有些甚至于信主不是很久的，他们就因为没有人嘛，所以他们就在当中就传讲，他们对圣经的体会，他们对圣经的这些心得。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呢，很多时候呢，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来讲道的时候呢，就那当时就有一些传道人，可能在台湾或在海外有一些牧师呢，就会退休的时候就会出一些讲道集呀。那这些讲道集呢，把他过去讲的道呢，就把它编成一本书。所以有些在我们当中讲到的那些长辈呢，就会把那个讲道集拿出来，然后按照那个讲。还有几次呢，我想更厉害的，可能大概就是时间不够了，准备的时间不够了，就干脆把有一些牧师的那个讲道的那个录音带啊，这个 cassette， 这个好像我们现在已经再也看不见了，那个 cassette 的那个卡式录音带呢，就放在讲台上，就放给我们大家听，这样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方式。在那里讲道，在那里和弟兄姐妹来分享信息。但无论如何呢，就在那样的环境里面，神的灵照样工作，神的灵照样在我自己生命当中带领我信主，并且呢带领我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服事。那因为那个时候我算是年轻人，算是小孩子，所以呢年轻人呢就当地语言呢学得比较快一点，比长辈他们学语言学得快一点。所以呢，教会有的时候就发现，就说我们是教会里面，我们既然没有这个适当的能够在讲台上的供应呢，好不好？你们年轻人呢，就去找这个当地的牧师，当地阿根廷人的牧师，或是一些宣教士在我们当中来讲道，在我们当中讲道，然后我们这些人呢，就充当这个翻译的工作，从西班牙文翻译成中文，这样。所以我今天如果能够讲中文和大家在中文用中文和大家这个分享信息的话呢，其实也是因为可能小的时候有这一方面的小小的训练，但是久而久之呢，我在心里面当时就会想到说，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西班牙语的崇拜多好。当时教会里面有一些年轻人开始慢慢的，有人甚至于在当地出生，慢慢成长，我们就想到如果有一个西班牙语的崇拜的话，该是有多好的。所以有一次呢，我就鼓起勇气和教会的长辈就讲说，我们有没有机会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当时教会的长辈就对我说，华人教会就应该要用中文，阿根廷人就应该要用西班牙文，其实没有什么讨论的余地。那是很久以前了，这个是在70年代的时间的事情。我猜想呢，在很多的地方呢，我们都有在语言在文化上面的分别，尤其第一代和第二代文化上在语言上面的这些的差距。我就让我们先看一看这个 我自己在做研究的时候呢，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讲到有关于所谓的移民教会的一个生态的循环，应该用手就可以。好的，这是我读的一本书上的，是讲到以韩国教会一个韩国的作者呢，他所做的一个研究。他讲到第一代的移民教会通常在这个过程，在这个生态的这个循环当中呢，会有什么样子的改变。第一代的是本来是第一代的教会，移民第一代的教会，然后呢就开始有这个所谓的主日学要用英文教导的可能性，会有这样的需要。那在这里呢就发现了一个，那谁来带领这个主日学的教导。到了后来有一天真的是有主日学的老师可以用英文来教导的时候呢，就我们就有变成第一代的教会就开始有英语的儿童主日学的事工。那在英语儿童主日学事工除了老师以外，就慢慢觉得是一个事工，所以我们需要有事工的领袖。那有的教会就会开始考虑需要一个半职的培训的领袖的这方面的需要，有这样的危机。到第三个时代呢，就是好了，没错，我们教会现在有一个第一代的教会，就是第一代的移民教会。然后呢，我们有英文的青年事工。但在这里呢，年轻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语言以及文化上的危机。因此，最后呢，教会就发展说，好，那我们就有个英文部，而不单单只是一个青年事工，我们盼望也许有成人能够在里面加入，所以教会就会有一个第一代的教会的崇拜，加上呢英文部的事工。那在英文部的事工就慢慢就发现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教会的决策以及教会决定的这方面，教会做决定当中所面对的危机。所以教会就开始呢就继续往前发展，最终就发展成一个有一个第一代的教会，还有再加上一个英文堂，就变成两堂的教会，有一个英文堂的崇拜，有一个中文堂的崇拜。那英文堂中文堂崇拜的同时，就发现会有一个权力以及在于这个侍奉的焦点的危机，就觉得有这样子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解决。最终呢，有些教会就成为一个英文堂为主的教会，加上第一代教会的辅助堂会。那这是一个很非常理论化的一个研究。那我在纽约呢，我在纽约以前当牧师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是我自己教会的英文堂的一位弟兄，后来读了神学。那有一天呢，他就告诉我说，哎，他说我的英文名叫 John， 他说 John， 我现在在这个面谈一个牧师的工作。我说你面谈哪一个教会呢？原来他面谈一个教会呢，是在纽约，也许有人知道纽约有一个教会在 Chinatown 叫做华人福音会。华人福音会呢，在这个皇后区呢，在 Bayside 呢，有他们在大概在90年代的时候呢，有一个职堂的工作。职堂的工作开始的时候呢，是教会的第二代讲英文的这些家庭呢，在这个 Bayside 那个地方呢职堂。那职堂所以建立一个讲英语的华人教会。所以呢，他就告诉我说，我要去面谈那个工作。所以呢他就 candidate 那个工作，后来呢就成为那个教会的牧师。但是这个只是觉得说，那你告诉我说，牧师你讲这个故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有两个特别的地方。因为这个教会，首先这个教会呢开始的时候是一个英语的华人教会，后来呢这群年轻人发现呢他们需要传福音给他们的父母，所以因为从英语华人教会就开始一个中文堂，所以是开始是英文堂，然后后来开了中文堂。所以他这个教会现在呢有一个英文堂，然后有一个中文堂，英文堂是主堂，中文堂是一个辅堂。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呢，是我这个朋友，我这个朋友也不是华人，他是一个黑人。所以我这个朋友他是一个黑人，他不是美国黑人，他是应该是牙买加的黑人，在英国受教育然后到美国来。所以呢这个华人的教会呢的主任牧师是一个黑人，然后呢主堂是英文堂，他的这个然后第二堂辅助的堂会呢是他的中文堂，主要的这个福音目标呢是针对这些英文堂的他们的家长，他们家里的长辈，并且呢当然后来就慢慢开始有一些新的移民了。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但是呢我在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举个例来说，在现在的美国的日本教会，日裔的教会似乎也有类似的情形， 好像落入到我刚才在这个投影片上所讲到的这个现象。日语教会现在讲日语的日语教会其实并不太多，很多日语教会都是以英语为主。那也是一样的，经过这个移民教会的生态循环以后呢，转变成为以英语为主。但是在在华人的这个社区当中，就不是主要的这个大部分的例子，就不是这个例子。为什么不是这个例子呢？因为我们移民呢继续不断，第一代的移民持续不断。在日语教会的话呢，第一代移民呢就比较就慢慢停止的时候呢，所以就会按照这个刚才这个我在这里这个投影片上的模式，就会有做这样的改变。但是日语的教会呢，因为但是我们华人教会，因为第一代的移民持续不断的时候呢，教会主体的主要的堂会继续是中文堂。好了，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有关于移民教会，探讨移民教会生态的问题。但我在这里呢，我就讲到呢，就在教会当中，其实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在华人教会，其实甚至于主要华人教会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做宣教的时候，尤其做我们所谓的短期宣教，所谓的短宣的时候呢，一般呢，在第一代，我的观察，在第一代呢，所谓的第一代的教会，或是所谓的不同华人教会的中文堂里面，当我们做短期宣教的时候，我们到外国去做宣教，通常如果没有传福音的机会，如果没有教导圣经的机会，如果没有讲道的机会的话，或者说如果没有那种圣经来做辅导的那些机会的话呢，我们都不认为那是一个成功的短期宣教的经验。我们一般的这个所谓的中文堂的所做短宣的话，我到外面去，我一定要传福音，我一定要敲门，我一定要跟那个没有信主的人有所接触，这样子才是一个短期宣教，才是一个成功的短宣。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第二代讲英语的我们教会的会友要出去做短宣的时候，如果他们自己去的话呢，通常所做的是什么事情？通常第二代所做的短宣活动主要都集中在帮当地的盖房子，然后呢，或是救济贫穷，或是做医疗的服务，或是做这个儿童的活动，或是发展这个做社区发展，甚至于有更积极的呢，可能会做一些有关于难民的救济，有关于打击这个贩卖人口，或是环境保护的工作。这个是在华人教会当中非常普遍。第一代，我非要讲福音才算是短宣。第二代的话呢，我非要做一些服务的工作，这才是我短宣主要的工作。我觉得我们好像是在一个钟摆一样的在摇动。一方面呢，我们一定要觉得说要讲福音才算，要讲福音，要做那个布道的工作，好像才是短期宣教应该有的内容。另外一方面呢，我一定要做一个做基督徒应该有的那个服事，对世人的服务的时候呢，我才是好像代表着基督在各地来做见证。那因为有这个两个像一个钟摆一样摇来摇去的时候呢，似乎我们觉得好像有一个横沟，我们的认知对于宣教的认知好像有一个很重要的横沟。那这个我在昨天其实在那个会议当中我曾经讲到有关于宣教的观念啊，有的时候呢，在很多时候当我们把焦点放在大使命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八章第十八到二十节的时候呢，在那里我们把焦点放在大使命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做宣教呢，它的重点是在于使人做门徒，我们带领别人来做门徒。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呢，另外有一批人，尤其在今天现代有关于宣教神学的讨论当中，认为呢，要认为学习神他自己宣教的心意的时候呢，应该要从创世纪开始，用从神的拣选开始。当神拣选这个亚伯拉罕，拣选以色列民族，甚至于到今天拣选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成为教会的时候呢，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在世界上面做一个模范神子民的工作。我们需要做一个神的模范的子民，好让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见证得到被受到吸引，因此来归向主。这也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所谓的那个吸引万国万邦来到神的面前的那个观念。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就不单单是做门徒，使人做门徒是宣教的重点，另外呢，本人我们本身做门徒也是宣教的重点。也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在这个刚才我所描述的这个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宣教事工上面，我们一方面我们认为要传福音使人做门徒，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觉得是我们也需要 在任何的场合，在任何的环境，甚至于在海外，我们都需要本身要做门徒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对世上那个大诫命的服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这样子这样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所谓的这个宣教的工作才能够很落实的能够有它的表达。当然了，我们作为传道人，我们作为差会呢，我们很盼望教会能够很和谐的在这两个重点当中，我们能够寻求一个平衡，或者说形成我们能够寻求一个双赢的一个方向。因此呢，我今天呢就又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这个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两个人同工的经验来和大家一起做观察，并且我们一起来反思。尤其呢，我会绕在这个安提阿教会的建立和大家一起来思想。好的，首先呢，在这个地方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巴拿巴和保罗他们在一起同工的时候呢，在这里安提阿教会好像是第一次他们很清楚的一起来同工。那在同工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也许我们从 三个角度去探讨。第一个是一个所谓的善聚宣教的先驱，第二个是面对逼迫的反应，第三个是门徒造就的需要。首先呢，这个四善的门徒，这边讲到说那些四善的门徒呢，他们在这个安提阿这个，他到不同的地方来建立教会。门徒在耶路撒冷当地呢遇见了逼迫，那遇见逼迫的时候呢，有一部分以使徒为首，他们呢就留在耶路撒冷，直接面对逼迫的压力。另外有一批人呢，他们呢这就是在这边所描述的门徒，他们就离开了，他们四散呢就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因此呢，在这个分散的过程当中，他们到这个，他们就一边走，然后呢一边就在那里传福音，也因此呢带领了不少人来信主，也建立了安提阿教会。那这是一个在我们今天在这个宣教界里面所提到，是一个典型的所谓的这个善聚宣教的这个先驱。在传统的宣教，一般传统讲到宣教的时候呢，我们所想到，首先想到的是我们借着宣教士的差派作为我们宣教的方法。我们有人愿意献身做宣教士，我们差派他到那个宣教的工厂，在那里宣教。但是善举宣教呢，这个观念在英文叫做 diaspora mission。 diaspora mission 或者说善举宣教呢，它的观念是什么？它是我们要观察今天人口迁移的这个运动。这个人口迁移的现象在过去大概50年来呢，有不断的增加。如果是在城市里面，一个在一个国家里面的话，是国内的迁移。国内迁移通常是从乡下乡村到这个城市。但是在国际上呢，也有很多很多的人从不同的国家到另外的其他的国家，中间包括移民，也包括留学，包括难民等等，有不同的方式。那在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就归纳出一个圣经原本在圣经里面就存在的一个宣教方法。那所以呢，宣教界呢就归纳出四个层面，有关于所谓的善聚宣教。第一个呢是讲到向善聚群体来传福音。那就好像说我们华人到了美国一样，到了美国的时候呢，我们 在当地的美国人的信徒呢就向华人来传福音，我们是一个善聚群体，我们移民到美国来，所以本地人呢就向我们来传福音。这是第一个方式，把善聚群体当作福音的对象。第二个就讲到透过善聚群体来传福音，这就好像我们在这里我们建立华人教会，所以我们本身是善聚群体，但是我们信主了，所以我们就这个福音的工作就由我们透过我们来向自己的同胞来传福音。在美国这个地方，善聚群体向善聚群体来做福音的工作。 第三个在这里讲到的是由善聚群体 来传福音。那这一点呢，在英文里面 叫 mission by and beyond the diaspora， 就是说呢，好像 我所参加的机构划船一样，是我们善聚群体在美国的华人教会里面，我们一同我们组织的一个差会。从这个差会呢，就不单单是对我们自己的同胞来传福音，并且我们开始向外对非华人来做福音的工作。这是第三种由善聚群体来传福音。那最后一种呢，就所谓的这个与善聚群体一起来传福音，就是好像说今天我们在本地我们有教会，我们有华人的差会，但是我们 也和美国的差会一起来合作，我们一起来做宣教的工作。所以我们有教会，我们 有弟兄姐妹，他们愿意献身加入美国人所组织的差会，也有美国人的这个美国人加入华传来参与这个宣教的工作。当我们有这一种的合作的精神的时候呢，就是在第四种所谓的与善聚群体一起来传福音。那它的根源呢，其实就好是就是基础的，就是在于这个安提阿教会的成立。当这个以色列人，当他们信主的这些人离开了耶路撒冷以后呢，成为善聚的群体，在那里呢来传福音，并且建立教会。不单是针对同样的他们的同胞，同时也对于不同的文化，刚才讲到对讲希利尼话、讲希腊话的人，也同时来做福音的工作。一个小小的这个题外话，有关于信徒面对逼迫的反应。如果今天的在 Delaware 政府呢下令，我们基督徒的家庭不允许在家里祷告，电费的话，基督徒家庭要上涨五倍，并且呢，我们每天只供电给基督徒的家庭呢，到供电到晚上六点钟，然后进一步还要求我们所有在 Delaware 的这个信徒呢，我们身上都要带一个那个鱼的那个牌子，代表我们是基督徒，好像当年那个纳税的犹太人一样，要带那个星星，要这样带着，而且电话二十四小时呢都会受到政府的监听。你要做什么？你会做什么事情？当然这是 hypothetical 啊，但是你会做什么？Well， 有的人就说我会留下来，继续在这个苦难的环境当中为基督做见证 ，tough it out， 对不对？就好像那些使徒一样。但有些人说，那我搬到宾州去了。有些人就说，那我就搬到宾州，我就搬到 Maryland， 我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因为别的地方我有宗教的自由，我就在那个地方来继续做。似乎在圣经里面呢，安提阿教会也遇见这样的事情，使徒就留下来了，然后有些信徒就离开了。我们今天一直都觉得那个留下来才是英雄，但是你不知道，神也使用那些离开的人，离开的人到外面去，神继续使用他们来建立教会，来把福音能够广传。所以说呢，善聚宣教呢是一个神使用来做宣教的一个工具。仍然那些四散的人，他们仍然能够继续完成神的旨意。但是当他们建立了教会以后，然后很快的呢，他们听到了那些有人信主悔改信主的那些故事开始发生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呢，很快就开始要学习怎么样做门徒的做门徒的任务。不管我们每一个人来自于不同的这个信仰传统啊，你可能你根据你以前信主的那个宗派，不管是什么，但是当我们一个人一旦信主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用不同的名称来称那个在做信徒长大的那个过程。有的时候我们说那是这个过程是效法基督，有的时候我们说那是灵命增长，或者我们叫它叫成圣的过程，或者说有人说那是一种更深入的经验，或者说我们是这是灵命复兴、圣灵的工作、跟随耶稣、门徒造就，或是门徒训练等等等等不同的这一类的名词，都代表一个人一旦信主以后呢，他的信主的过程，他的人生当中才开始另外一个阶段，在那里学习更加的像耶稣，紧紧的跟随耶稣。那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呢，是一个与主同行，更深入的来认识耶稣，并且认识耶稣对这个世界的心意，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来过日子的时候。那这个时段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就巴拿巴与保罗他们就在这个耶路在这个安提阿教会的这个时段当中，他们就陆续的出现。 所以让我们先看看有关于巴拿巴的事情。好，这两个人，我用这两个图画呢来代表他们两个人的可能的一些的动向。第一个，巴拿巴，巴拿巴其实是一个很注重实际的人。如果你注意在他自己过去的经验当中呢，在第四章里面，他在那里卖地，哦，对不起，我写错，不是买地啊，他卖地，他卖的那个地呢来做捐献。巴拿巴出现给我们感觉他是一个很重视实际的人。门徒开始变卖财产，在使徒行传里面，门徒开始变卖财产的时候呢，他们把那个财产的那个奉献到使徒的脚前，他们同时呢卖地来做这个捐献。当他们提供给耶路撒冷教会来使用的时候呢，耶路撒冷教会就开始呢出现了需要的时候呢，巴拿巴就开始呢就做这个他就把他自己的田产把它卖了。这里告诉我们，在第三十七节，他有田地也卖了，把银价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所以他对于教会的财务他是很关注的，他很关注教会在那个财务上，在物质上面所有一切的需要。不但如此呢，在我们今天看的第十一节里面继续有讲到，当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出现了需要的时候，他也是被委派来担负起那个输送的任务，所以他参与了教会的事务性的工作。我不晓得教会怎么样组织，但是我们教会总是有那个总务啊，就管那个教会财产以及教会财务的人呢、那这些人有点像巴拿巴所做的事情，因为他管那个教会的，他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他关注这方面的事工。除此以外呢，这段经文里面，这个巴拿巴也让我们感觉到他是一个充满着勇敢热诚的人。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冒险的接待保罗。在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里面呢，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在当保罗信主的时候，保罗在这个大马色在那边信主的时候呢，在信徒当中啊，很多人都不愿意跟他来往的，因为他在信主以前，他是一个逼迫基督教的人，他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那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在那信主之前的时候，大家对他就非常的惧怕。那一旦信主以后呢，大家还是有一点点的怀疑，不晓得他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啊。如果是假意的话呢，进到我们这个圈子里面，拿到我们的名单的话呢，那就会有更多更多的危险会出现在我们当中。所以没有人愿意接纳他，没有人愿意接受他，愿意信任他。不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巴拿巴呢，他就勇敢的接待他了。在第二十七节里面说，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了。换句话说呢，他在这里呢表明他一方面他很有胆识，他也敢做这样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很热心，不但是他接受他，并且把他也带去见那些使徒，为他担保说这样的人我们信得过。他信任保罗，而且邀请他，请他加入，后来呢就邀请他加入安提阿教会的门徒训练的这个团队。好，我们再看下面。除此以外，巴拿巴这个人也是一个很温柔劝勉的人，在这个刚才第十一节里面也让我们看到的啊，当他在这边去，当耶路撒冷教会派他到这个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呢，这边告诉我们说呢，第二十四节，第二十三节，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并且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他本身呢是有似乎是这样一个温柔的人，圣经也说他是一个这个劝慰子，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他能够劝导人，甚至于当他和保罗因为马可的问题发生冲突，发生分歧的时候呢，当这个同工面对马可的问题，保罗决心要放弃马可，因为他在这个宣教的道路当中曾经他有失败过，可是呢这个巴拿巴就决定呢在这里他要接受马可，再一次给他一个机会。这种温柔劝勉鼓励其他的信徒，这个是巴拿巴他所做的工作。所以巴拿巴这个人呢，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说他其实呢是代表是一个注重实际生活的人，并且呢他也注重感情，甚至于他也充满着勇敢热诚的 是这样子一个的宣教的方式。好，那我们再继续看有关于保罗。保罗在这里呢，似乎在让我们看到，第一个，他有一个敏锐的神学。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保罗人生的重心呢，是在于敏锐的神学反省。他本人具备了很严谨的法利赛学派他们的背景，这他表示说，在我们今天的术语就是说，他有神学的装备啊。在22章第3节，保罗在辩护他自己在官府面前他辩护的时候呢，他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的门下，然后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来受教。”但是呢，除了这个以外，他也表明，他说我是有很严谨的这个神学装备的。可是我在大马色，在那个经验当中呢，我碰到一些特别的心事，我碰到一些特别的属灵的经验。第22章第7节，他说，我就扑倒了，并且我听见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就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换句话说呢，保罗在这个地方呢，他不单是他有一个很深厚的神学的基础，并且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所需要的这个神学上面的灵敏度。当有在他自己的人生经验当中，属灵的经验当中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和他自己的神学背景来做一个连贯。所以他在那里呢，在大马色的经验当中，他很快的把他自己的圣经基础以及他的信仰的经验连串在一起。然后呢，从此以后他尊耶稣为主，他尊耶稣，而且他也相信耶稣就是旧约里面所讲到的那位要来救带领救赎的弥赛亚。所以他很注重那个正确的信仰，注重很正确的命题。那其实呢，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最自然的牧师。除了这以外呢，又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勇往直前的人物，勇往直前的人物。我看是不是少了一个 ？OK。他是一个这个环境发挥的人物。怎么说呢？第一个在安提亚这边讲到呢，这个在他在不同的环境，似乎他能够做出一个很适当的福音的传讲。在安提亚那个地方呢，他在那里就和他们认同那批是居住在海外所谓的居住在外邦人当中的那些犹太侨民的身份。他到了安提阿去，原来他自己也是以前在大树长大，他不是在耶路撒冷长大，所以他是那种所谓的那个侨民，犹太人的侨民。他和他们在一起呢，足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有犹太背景的侨民来做福音的教导。除此以外呢，可是当他到了雅典的时候，在雅典他就面临另外一个不同的环境，他能在那里也能够做出一个最适当的福音的传讲。他在那里呢，他发现在雅典人当中，在所谓的那些希腊人当中，他们没有一个旧约圣经的基础，因此呢，他对他们在讲这个讲道的时候呢，他就从一个创造宇宙当中还有万物的那个神，从天地之间的神的主的那种的观念呢来讲，而不是直接从旧约的观念来跟他们讲福音。也就是说，他的神学很灵敏，但他不但灵敏，他知道面对不同的处境，怎么样子才能够讲那个福音，让对方能够在自己的处境当中，自己文化背景当中能够认识福音。第三个，他是一个勇往直前的人，勇往直前的人。就在这边，就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讲到，有关于保罗他自己承认他所面对的那些痛苦，他所面对为了基督的关系，他所面对的那些挑战和面对的那些牺牲。所以讲到他有很多，我们讲不完了，因为这边讲到说他被鞭打了几次，被棍子又打了，被石头打了，然后船坏了，又在深海里面等等，又遇见盗贼，又遇见不同的危险，遇见外邦人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还有好多好多好多。他为了基督的缘故呢，他愿意奋勇向前。保罗表现的是一个为了基督的缘故忍受痛苦，并且呢牺牲奉献的这样一个生活态度。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愿意付上代价，勇往直前。我们说保罗好像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不断向前冲的人，就好像是他是要来满足人类 灵魂的需要。如果说巴拿巴是满足人这个肉体上或者在这个 felt need 他感受上所有那些需要的话呢，保罗似乎能够针对人的灵魂做出最重要的这个福音的发表。因为这个关系呢，他在传达信息的时候他重视的是根据不同的处境来发表他的信息，注重文化当中福音的调和，而且他不畏惧任何的艰难危险，勇往直前。讲到这里呢，我就和大家一起来思想，再重新再回到原来所想到的这个宣教事工的考量。宣教事工的考量包括我们第一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若做短宣我一定要讲福音，好像保罗一样，我一定要把那个人灵魂深处最大的需要，就是那个救赎的恩典，我要告诉他。我们希望是以准确的福音信息能够从事于宣教的事工，我们热衷于对这个在这个中文世界当中的宣教。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太知道怎么样能够跨越我们的文化的背景，尤其在学语言上面去和其他语言的人一起来沟通福音。当我们遇见第二代要做宣教的时候，我们盼望是很多时候我们盼望是用那个优良的门徒的生活来从事宣教的见证。我们很热衷于跨文化的宣教，因为我们在美国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社会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元，我们很热衷这样子。但是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却有一个 很先天的，我们不太愿意涉及有关于华人的中文的事工。其实它也是一个跨文化的工作，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第二代不太愿意。我们愿意学语言，但是我们不太想要学中文，我们要学别的语言，学西班牙语， 学法语，学别的语言，我们愿意做，但是不太想要学中文。因为这个关系，也许两边都需要有这个互相的互补的这方面的合作。我猜想有的时候呢，我们为了福音的关系，我们需要学习做一些我们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或是我们自己不习惯做的事情。我作为一个牧师，以前呢，我在教会牧会的时候呢，我常常会有一些要结婚的男女啊，他们要结婚的时候呢，就来找牧师，叫结婚就要找牧师做这个婚前辅导嘛。当我做牧师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帮人家做婚前辅导，我就很不喜欢帮人家做那个婚姻辅导啊。因为婚前辅导的人呢，他要结婚，你叫他做什么他都愿意，对不对？婚姻辅导的话呢，就已经在吵架了，对不对？所以叫他做什么他都不想做了，因为他已经失望了才会来找你嘛，对不对？已经到了好像是 last resource 这样最后的时候。那在婚前辅导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做传道人常常会发现，那个要做丈夫的和要做这个妻子的两个，一个男一个女人，他们中间好像有一些的个性上面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有时候讲说，那本来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因为两个人个性不一样，所以又看到别人那个身上自己没有的，所以就特别觉得吸引。所以男孩特别喜欢也许这个男孩子他是很安静的，就特别喜欢那个比较 活泼一点的女孩子。那女孩子如果很活泼，他特别喜欢那个比较安静的。似乎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要觉得这样互补。互补是好事，不过呢，很多时候呢，在这个婚前辅导的时候就要提醒他们说，哎，你这个互补虽然是 很好的事情，也很自然，因为你们在还没有结婚，你们互相吸引，没有错，你都看到那个你自己没有的，你希望能够补足你自己的缺乏，这样。但是作为传道人还要提醒他，对不对？所以说很多时候就人是到了年纪大的时候，结婚了好多年以后呢，就看到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就越来越看不是，就没办法忍受了，不是吗？本来刚开始的时候是能够互相吸引的，后来越看越讨厌，越看越讨厌，怎么跟我完全 我那个跟我自己的做事方法跟我自己看事情完全不一样，就越看越讨厌。那做牧师怎么办？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事实嘛，碰到怎么办？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想到呢，没有关系，还是可以勇敢的结婚。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信主的人，有恩典，神在这个婚姻的道路当中，神会借着恩典来继续的调教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最终呢，那个互补成为一个我们的资产，而不是我们的一个累赘。同样的道理在教会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呢，也许我们在神学的观念，也许在宣教的观念上面可能都有不一样，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让我们彼此相斥、彼此 相对抗的一个态度，甚至于也不是一个地方能够让我们彼此来互相的批评的地方，而是一个互补的，帮助我们双赢。我们有一群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一群人，有一群弟兄姐妹非常注重那个在宣教当中的那个福音的见证，所以我们要做好一个做基督徒、作为门徒应该做的本分。我们需要在社会当中、在人群当中做那个很重要的服事的工作。另外有一些人是神学的专家，在我们当中，我们觉得那个福音的准确、耶稣基督信息的那个福音的消息要传讲的清清楚楚，我们需要很直接的对大家来传讲。我们可能两个方面都有，但这两个方面要成为我们的助力，所以让我们能够继续向前。我猜想也许我们在最终我们在思想有关于宣教的题目的时候，其实呢，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双管齐下的宣教投入。感谢神，我们的教会，华人教会，我们因为两代的关系，因为两个语言的关系，我们有这个资本，我们可以做这个双管齐下的宣教投入。求主帮助我们。